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经济的状况比较不稳定，所以呢，可能有一些人经历到换工作的事情。在换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有一些公司呢要求呢要有 reference letter， 就是要有人帮你写这个 reference。那我听到有人讲到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在念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申请奖学金也好，申请学校也好，我们也常常也都需要有人帮我们写这个 reference 或者是 recommendation letter。 那这个写这个，其实现在我也开始帮人家写。那写这个 reference letter， 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很像是在做一件事，就是很像在帮人家做保。因为呢我以前请人家写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帮人家写的时候就想说，我现在要写一封信推荐一个人，让他可以去干什么干什么。那如果呢他没有做好，那呢这个某个角度来讲，你不会说那个账全部算到我的身上，但是大概人家就会想说，某某人所写的这个推荐信大概以后要稍微打一点折扣。所以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帮人家写 reference letter 啊，写这一类的信其实呢自己是要怎么样，要非常非常留意的。那这个事情呢有点像是做保，做保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局势你会看到这个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有一些纠葛，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纷争的时候，如果你要让这两个国家不打仗呢，就是要有人去怎么样，就是要有第三个国家去做这个调人哈。那这个去做调人的人呢，要去做调人的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像在美国是国务卿，也是要这两个国家都可以接受，都可以信任的。那同样的，他也在怎么样，他也在消耗他的信用。如果呢这整个的过程呢都非常非常的顺利，那可能这个调人呢就得到 credit， 如果不是的话呢，他的信用也被消耗下去。所以我们发现说，在这个社会当中，当我们在 sign 一个 contract 的时候，当我们在两方在建立关系的时候，不管是工作的关系，或者是世界局势的关系，或者是什么合约的纷争，保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保人的概念，保人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好像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事实上呢，在圣经当中，当圣经里面提到中保的时候，其实呢就很像是现代社会里面所说的保人。我们可能都慢慢慢慢有一个概念，就是在圣经里面呢，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圣经你知道，很明显知道它分两个部分，对不对？为什么它不叫上集跟下集？为什么不叫前传跟后传？为什么叫新约跟旧约？其实应该讲的旧约跟新约。那个为什么？因为呢，约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约是神用来拯救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途径。但是这个约的建立特别是神和人要建立约的时候，这个约的建立呢也需要保人的。那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保人的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叫做中保。约的建立是需要有中保的。不止约的建立需要有中保，约的维持也需要这个中保呢和约的双方一起来共同努力的。在新约当中，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中保。所以呢，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只有一位中保。那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呢是新约，是我们和神立约的一个什么的一个中保。某一个角度来讲呢，新约的中保的维持，某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耶稣基督也是那个维持那个约的中保。不过在新约里面呢，维持约的中保呢，你可以再加上另外一个人，不是人另外一个就是圣灵所以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只有一位中保，其实他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只有一位立约的中保，只有一个，简单的说是只有一个救恩。那这是什么？这是新约。那在旧约当中呢，以色列人跟神所立的这个约呢，有没有立约的中保呢？如果你记得我们查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知道，很清楚的知道立约的中保，很清楚的你看到那个立约的中保是摩西。所以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我讲到说那个约被破坏了，然后呢，那个摩西在那里做挽回的工作，这是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提到的。可是当这个约持续下去，这个约需要维持，那么在旧约的历史当中，谁是维持这个旧约的中保呢？一方面来说，你可以说哈，祭司是维持这个约的中保，因为祭司要代表人在神的面前向神说话。可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除了祭司是维持约的中保以外，先知其实也是维持约的中保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中保的角色哈，要在神跟人面前扮演一个中间人，一方面来讲呢，是要这个中保要代表人向神说话，除了代表人向神说话以外，这个中保呢也怎么样，也要代表神向人说话。那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祭司的角色是代表人向神说话。那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呢，先知很多的时候呢是代表神向人说话，那有的时候先知呢也代表人向神说话。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查考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我们查考阿摩斯是从第一章开始，老觉得我们好像在挨骂，压力非常非常的大。然后阿摩斯书代表神向人说话，然后说的话都是不太中听，不是不太中听，很不中听的话然后都是怎么样，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悔改跟很多很多的调整的话。那今天我想要查第七章的时候，我想要把焦点稍微转移一点，我们不要再看先知怎么对以色列人讲话，我们要来看先知自己，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把重心转向先知，然后看看先知他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或参考的地方。那当然呢，在把重心转向先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先知中保的角色。第七章的开始，阿摩斯书从这一章开始，不再是他对以色列人直接的呼吁，而是呢，从七章开始一直到结束，而是先知把他所经历的几个意象记载下来的一个表达。那在第七章的前半章呢，先知提到他看到了三个意象，那这是我们首先要来看的。第一个意象，你在那里看到先知看到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基本上来讲事实上后来没有真的发生，可是呢原来好像要发生。这个意象是先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农作物在收成，这里翻译成青菜，其实大概不是只是收青菜而已，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所有的农作物。他说第一次的收，以色列人大概也跟我们很多的地方一样，一年有两收或三收，那以色列人可能是两收。那么第一季收成之后，第二季正要收割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样，就发现有蝗虫，然后先知说这是神让这个蝗虫来到以色列地，然后呢蝗虫来到以色列地的结果就是要把以色列所有的就是所有的有生命的植物都吃完，包括要收割的种等农作物，包括青菜，包括青草，包括所有的有生命的植物全部都要吃完。那这是先知所看到的这个意象。那这个事情发生在第二次收割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国他们国家的税法是这样定的，其实呢这个税法是不合乎神的原则的， 在以色列将马上就是两南北国还没有分裂之前，以色列正要立王的时候，神曾经透过撒母耳向以色列人说，说你们要立王，但是我要警告这个做王的，王不能够呢因为自己有权柄所以随便的向百姓取利，王呢不可以因为你有权柄所以过奢华的生活，王不能够因为自己有权柄所以呢可以啊娶三个或四个妻跟妾啊，这是王不能够做的，这是非常符合啊，这是圣经当中的政治观哈、啊、有权柄的人必须要怎么样服侍，不能够享受。但是呢在阿摩士的日子里面，以色列的王不是这样子，在那里以色列的农作物第一季收成，根据以色列国的法律，第一季收成的农作物要交给谁？要交给国家。然后呢第二季的农作物收成呢才给谁呢？才由那个人民拥有，才有那个耕种的农夫，你可以保有第二季收成的农作物。那这个当中第一个就是这个税率还蛮高的，对不对？如果以色列人是一年两收的话呢，这个税率很高哈，很高哈。我们在美国喊说这个美国的税很高哈，大概还比不上那个北国以色列的税的那个的税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收了那个农作物的生产，第一季要先交给谁？要先交给王。所以呢，王有特权先怎么样？先收，先拥有他规定应该拥有的，然后后来才怎么样？才后面的才给以色列，才给人民。所以你看到先知第一季的农作物收成了，可能王已经拿走了。第二季的农作物正要收成的时候，神说他要让蝗虫的灾害临到这个地方。那个对人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没有了农作物就没有东西可以吃。没有了青草就没有青草可以养牲畜，所以牲畜也慢慢的就会怎么样，就会死掉。然后呢没有农作物，所以呢第二年的那个没有种子可以怎么样，可以那个撒种。所以那个影响不是只是一年而已，那个影响呢是可能是好几年好几年。那第二个意象，简单的说，这里讲到说有神让火临到以色列地，我的看法是简单的来说，这是大旱灾的意思。也就是说地呢干旱到一个地步，好像火一样干旱到一个地步，把深渊的水都吸干了。不过说有火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看中国早期的生活，20世纪初的时候，如果你看现在的那个电视啊，这种那个中国的那个连续剧，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你就听到有人打经，上面怎么打，一面打经一面怎么念，一面说天干地旱小心什么火烛，因为天气干燥的时候呢容易怎么样，容易起火，容易有火灾。不要想得那么远，比较近的你看加州呢一年总要有几次的什么森林大火，为什么？因为太过干旱。所以呢第二个你看到的，先知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神要让一个灾害临到，这个灾害呢是一个大旱灾啊。那先知看到这个灾害之后呢就有回应，这个回应后面我再讲。第三个意象是神在那个意象当中不只启示了灾害，也启示了灾害的因由。在那里你看到的那个神啊，站在一个用准绳盖好的一个城墙，然后呢神站在那个城墙上的时候拿着一个准绳，简单的说神在那里说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要按公义，要按着那个准绳来审判他的百姓。然后呢这个百姓的灾害，这次的灾害是什么呢？是刀兵的攻击。好，我还没有谈先知的回应之前，我们在这里记载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先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先知是一个认识神的心意的人。或者我们说一个先知是谁呢？一个先知是一个神乐意把他的心意传达给先知的人。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没有传达这些意象给其他的人，神传达这个意象给了先知阿摩斯。那么这样的意象的传递，对，传递给先知，在整个圣经还没有完成之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当然圣经 整本圣经的圣典完成以后，这样的意象在神的启示当中，我们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可是可能已经扮演非常非常次要的角色了。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说古时的末世是怎么样，是多次多方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不完全的，不完整的。可是呢，在末世，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启示，还有记载耶稣基督启示的圣经，这个启示已经是完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对先知的那种末世的这些方式呢，已经怎么样，已经慢慢扮演一个比较次要的角色了。而且呢，这个部分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一章的下一段会看到。所以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可以看到先知主观从神的启示也好，意象也好，所领受来的信息，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旧约当中，这个所领受的信息的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神的律法。先知所有的认识，先知所有的信息的传达跟宣告，都以什么为基础？都以律法为基础。都以什么为基础？都以神跟人立的约为基础。先知所领受的道，重点不在一些玄奇的道理，先知所领受的道的重点在哪里？先知所领受的道重点在于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某一个角度来讲呢，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其实你可以说他已经建立在哪里？已经建立在这一本，在律法上了，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了。先知基本上没有再增加什么，特别没有再增加一些什么新鲜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读一本一本的先知书，你在那里你看到先知从神所领受的，先知所传达出去的主要的信息，都是神怎么和以色列人立约，在约的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在约的当中以色列人应当遵守的是什么，如果以色列人违背了会怎么样。其实这就是先知所领受的，这也是先知什么样所传达的。所以至少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是一个先知是一个领受神旨意的人。然后第二步，先知是什么？先知呢，是把他所领受的旨意传达给人的人。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旧约的里面，先知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所领受的信息有多么的玄妙，而是他在传达神信息的时候是多么的坚持，即使付再大的代价都怎么样，他都坚持。所以在这张圣经，当然好像我没有直接看到先知传达神的信息，可是当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阿摩斯把这个信息怎么样记载下来了。我们在读这段圣经，其实就是一个证明先知呢在传达神的信息。先知不只是从过去的圣经的经，阿摩斯前六章的经文当中看到先知口传神的旨意，我们还看到的是先知把他口传神的旨意怎么样记载下来。先知口传神的旨意，谁可以听到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先知把这些旨意记载下来的时候呢，谁可以听到呢？我们可以听到。所以先知是一个传达神的旨意的人。那你可以在后面看到，先知传达神的旨意常常是需要付很大代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先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传达神旨意的人。第三个，先知有时候在这当中他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中保的另外一面，就是先知呢是一个代求者。有的时候我说先知站在神的角度， 代表神向人发声音，可是也有些时候先知站在人的立场，为了众人向神祈求。好，那我刚刚讲过说，其实本来这是祭司扮演的角色，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以色列的敬拜系统里面呢，常常是这个敬拜系统是堕落的，所以呢，祭司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叫做理师求诸也，由怎么样，由先知来代替律师啊、祭司承担这样的角色。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三个意象，当先知看到了这意象，当先知看到神要兴起蝗虫来审判以色列人，先知就做一件事，先知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宽容。那么先知求神宽容的 理由是以色列人非常的软弱，简单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在神荣耀的权柄跟能力之下，以色列人是那么弱小。所以呢，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就怎么样，后悔不施行审判。如果你看 NIV 的英文圣经的话，他说的是神就施行恩慈，神就施恩慈不行审判。第二次也是这样子，当先知看到有旱灾要临到，先知就怎么样，起来为神，为以色列的百姓向神祷告，然后呢，神又宽容又赦免。在这里哈，我们要停下来再谈一下，中文圣经把这里翻译成神后悔。那这个神后悔跟我们上次讲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呢，讲的神摩西在神的面前祈求，就讲到神也怎么样后悔，这是同一个字。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上次讲了以后有关系。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团契在聚会当中，他们就在讨论说，到底哈神是会改变的还是不会改变的，就在讨论这个事情。那我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出埃及记32章所提到的神后悔，跟这里所提到的神后悔，如果那里的后悔指的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以后，然后或者是他想做一件事情，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原先的决定不对、不好或不妥当，或者是好像我举的例子说，好像孩子做错了，然后父亲就怎么样，很想要狠狠的痛打孩子一顿，想想本来要打下去了，后来发现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呢会被告的啊，所以就怎么样，就后悔了，就不打了。或者是说，哦，不行不行，因为会把孩子打伤了，这样明天呢孩子呢这个音乐 recital 这个手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进行。那这一种后来就决定不处罚了啊，不处罚了。这一种是从自己内部自我改变心意的改变，你可以说这个是我们观念当中所想象的后悔。但是这种后悔呢，其实不是这里的意思啊，这里的意思是一种改变，这种改变是神自己决定了一个法则，如果呢有人或者是有人按照神这个绝不改变的法则而有不同的回应的时候，神的处置跟回应就会改变。好像一个孩子犯错了，父亲决定如果这个孩子认错，那我就怎么样，我就赦免他。如果呢如果孩子不犯错，即使他明天要弹钢琴，我还是要怎么样，我还是要处罚他。那这是什么，这个当中有一个决定要这样要怎么做，这当中有一个神所设定的法则。那么这个呢，你看起来好像神有改变的可能，事实上呢，这个改变是按照一个什么，按照一个不改变的法则来怎么样，来做决定，来决定要改变或不改变。那我给这个称呼，我给这个名称说，这个叫做不改变的改变，或者是说是一个以不改变为本的改变。我觉得这一个以不改变为本的改变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不改变。在出埃及记32章那里，我们看到神有一个法则，而且神还跟摩西暗示这个法则，说你不要去帮他们求，你不要管他们，让我好好的处罚他们。摩西神已经在那里说，但是如果你求怎么样，就可能不一样了。那么同样的，在出阿摩斯书这里也是一样， 神要处罚就处罚了嘛，蝗灾就直接下去了，对不对？旱灾就直接下来了嘛。为什么神要告诉阿摩斯呢？为什么神要告诉阿摩斯？我想在那当中，神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当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如果我不敢讲说是特定的人或者是每一个人，如果有人愿意站在一个中保的立场，站在一个中保的角度为人代求，神的恩典跟怜悯在那里怎么样等待着向人施恩。那么我更接受为什么神要把那个这两个意象显明给阿摩斯，然后当阿摩斯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就改变了他的处置方式，神就向以色列人施怜悯。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到先知可以在这当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当先知来向神为人代求的时候，可以挽回一些事情，而这是神乐意让他的先知，神乐意让这样的中保扮演这样的事情。不过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三次的异象之后，先知闭口不言。当抬出准绳，当面对神的公义和人的罪恶的时候，先知知道自己不能够无限制的求下去。就好像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中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代求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类似的。神呢要三个天使要去毁灭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干什么？两个人去了，两个天使去了，一个天使留在那里怎么样？跟亚伯拉罕讲这件事呢？然后亚伯拉罕就把握住机会，就怎么样？就求，从50个亿人一直求求求求求，然后求到一个地步呢，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说，如果亚伯拉罕求到只剩下1个亿人，就怎样？索多玛俄摩拉就不会被灭了。不过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读他，我在想亚伯拉罕也知道他不能太过分，他的求一定要怎么样？要有限制的，因为呢，神的公义仍然要在那里，不能够因为人的代求好像是一个无限制的放任，无限制的放任。所以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你可以在那旧约里面看到人或者是中保的代求是不能够无限制的代求。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中保可以无限制的代求，那个中保是谁？那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不只是因为他的身份是神的身份，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在2000年前为了满足神的公义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只有他的代求是无限制的。旧约的先知的代求都必须要受限制，都必须要受限制。所以先知的代求是有限制的，但是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先知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为人向神代求。那么第二个段落我们来看到的是在7章的后面，就讲到先知的工作是有挑战的。先知的工作的困难是什么？先知的工作难在于做中保这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两面不讨好的。有的时候你向神不讨好，有的时候这些代求的先知他们自己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们不晓得有没有太超过冒犯了神的公义。但是我告诉你，在神面前不讨好还简单，因为神是蛮有恩典跟怜悯的，而且先知是神所拣选的。先知最大的挑战常常在哪里呢？在人，因为人不喜欢先知说的话，因为先知说的话很刺耳。所以当阿摩斯书讲话，然后又讲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时间顺序上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人发难了。发难的人是谁呢？发难的人是北国的祭司，是亚玛谢，是北国正牌的宗教领袖，是北国正牌的宗教权威。他出来要求先知闭口，他的理由很简单，简单的说，你讲这些话呢是有政治阴谋的。那个意思大概是这样子说，你讲这个话呢的目的是为了要怎么样推翻北国政权。特别哈，阿摩斯呢他不是北国本地人，他是什么？他是来自南国的，或者被认为是南国派来的什么 的间谍要来颠覆北国政权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屡屡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一个先知起来说话，然后那个政权就倒了。包括什么？包括那个南北国分裂，其实北国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个耶罗波安说这个耶罗波安去跟罗波安说，请让我们睡轻一点，然后罗波安拒绝，然后有一个先知跟耶罗波安说话，然后南北国就分裂了。所以呢，从一个就是看到每一次先知起来讲话，然后政权就怎么样，就垮了。先知起来讲话，政权就垮了。你怎么解读这样的事情？其实有一个从神而来的解读是，其实呢，这个政权会垮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了。然后先知起来讲话，然后这个北国的政权垮掉。可是人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不是这样解读的。人从政治上的角度来解读是说，为什么这个政权会垮呢？因为先知起来讲话，所以先知是什么？常常是有阴谋的，常常就是因为他起来，他讲了，干预了，然后说话了，然后造成了政权的颠覆。所以呢，北国的祭司他用这个角度来怎么样？来说阿摩斯，来说阿摩斯的信，来说阿摩斯的预言。他说：“你不要再讲这个话了，你回南国去。你讲这个话的目的是要颠覆我们北国的王朝。你再这样下去，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能够再忍受，我们一定会有所行动的。”这是什么？这是从宗教领袖来的，来的反对。那在这里，阿摩斯的答辩是什么？阿摩斯的答辩说：“我本来不是做先知的，我也没有上过先知学校。在那个时代，哈，做先知是有先知学校的，是要怎么样？是要受训练的。”他说：“我本来是牧羊人，我本来是农夫，做先知本来不是我的本意，是神的话临到我，我不得不做，所以我不得不起来为神发声。那当然，阿摩斯的意思是我更不要提说我要借着做先知来搞阴谋。好，然后当然我们看到后面讲到先知对这个祭司有一些警告。从一方面来讲，哈，他好像你感觉阿摩斯的这个答辩好像也不是太有力，因为当时他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为自己提出真正有力的辩证。真正有力的辩证在哪里？真正的有力的辩证就是你说我说的是阴谋，还是你说我说的是真的从神而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是留待将来事实证明。不过有的时候哈，等待事实证明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太晚了。这个引致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如果在旧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自称是先知，然后呢说预言，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或者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有阴谋的？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从加州回到台湾去。我现在讲的无关政治哈。我现在讲的是跟信仰有关系。然后他回去说，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他从天上看到一个大异象，说呢1996年的时候呢，台湾海峡两岸会发生战争，然后台湾会被血洗。当时他就回到台湾去讲这样的话。那么当时台湾的基督徒听到这个先知说我是以上帝的启示 的名义来说的，那台湾的基督徒要怎么看待？要怎么看待？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话可信或不可信呢？如果他的话是真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逃吗？好，当时呢，我记得这个先知是叫大家尽量逃的。那个时候我人还在台湾，所以呢，有一些基督徒在当时接受了，就想尽办法移民到国外。当时台湾甚至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领导人带头以向国外做宣教的名义呢，开始向外国移民。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移民的，所以移到哪里去？移到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家叫贝里斯啊。然后当时很多这个教会的教会友就卖了自己的房子，离开台湾，到那个地方去，试着要到哪去安居。那我有一个大学的学长， 他是 我是学建筑的，他呢那个时候住在贝里斯，他不是因为这样去的，他是因为他去在瑞士读书的时候娶了一个大陆的太太，所以没有办法回台湾，所以他就移民到贝里斯。他做建筑业的，所以呢他就很深刻的经历到那一波的移民潮。那所以呢就当时就有一些这样的回应。可是呢可以移民的移民呢，没有办法移民的怎么办？没有办法移民的怎么办？那在议员会打仗之前呢，有一个牧师，他就怎么样？他就带着教会的会友买了大批的食物，然后就到山上去，然后把食物都放到山上的一个地方储存，然后平常回来照样过日子。1996年该打仗的那一天，全部的人都跑到山上去。那是发生在一个我熟悉的教会，那个教会的宗派里面所有的牧师都不知道该怎么，别的牧师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蛮 serious 的，你到底该接受还是不应该接受？如果你不接受，那打仗打起来了怎么办呢？好，那如果你接受，如果你不接受，然后打仗打起来是一回事，然后你被人家骂说你这个不听上帝的话怎么办呢？那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有时候会面对这样的问题。那阿摩斯的回应好像说让事实的发展来证明，那这个答案对现在站在这里的我们很了解，阿摩斯是对的，亚玛谢是错的。可是呢很多时候的有一些时候也可以用事实来证明。我有一个经历，你会发现每一年年初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有一些星象家，要么就是有一些铁板神算，要么有一些呢懂紫微斗数的人会在年初的时候对今年的世界大事提出很多的预言。我有时候会很好奇把这些东西download下来，然后把它download下来，然后到年底的时候看看到底有多少是应验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年初的时候做这些预言，然后年这些媒体都做这些，都帮忙刊载这些预言，到年底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应验没有人管了，大家只管的是明年的预言。可是我就是会把它 download 下来，我就会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看看有没有应验。好，那去年我也看到一个所谓的先知，他在台湾的一个灵恩特会上面他发了一些预言，到最近我又把它怎么样，到最近我又把它找出来，然后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这情况有没有发生。那有一些是语言不详或者是很难判断的，比如说在这个季节里面主向我们显明台湾主要的目的之一与你们的历史沉船有关，那我真的不太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明年台湾的股市会有很大的波动，因着市场的波动投资要非常小心。那我就想说也好像也有点道理，因为呢不过现在不是台湾的股市有很大的波动，是全世界的股市都怎么样都有很大的波动。那有一些说有一个火山要爆发在台湾西海岸的南部，所有沿海之处有火山要爆发，有地震有海啸，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发生，完全没有发生。那有一些情况呢，一年之后呢，或者我现在人不在台湾，如果我在台湾我就想说糟糕了，地震海啸，他还说这个海啸会像那个南亚那个海啸一样，我可能就会很紧张，我人在美国好像可以站在旁观的立场来看到底会不会发生。可是有一些状况有一些状况是不能够等到事实发生才怎么样才去判断的，才判断的。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1996年的这个预言怎么办，怎么办？当时我在台湾，我也要面对这样的状况。1994年的时候，台湾的基督徒是不接受呢？不接受的话呢，内心有点不安。一方面是怕事情真的发生，第二是怕被定罪。第二个，如果呢移民可以移就移了。移民了以后呢，移民以后的问题就是那些人后来移到贝里斯去，96年之后事情根本没有发生，没有发生之后呢，在贝里斯小国家没有办法生活怎么办，搬回台湾去。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生了，94年的时候95年的时候那个把自己的房子很便宜的卖掉，然后带着那些钱当然花掉一部分的，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原来的钱呢买不起房子了，谁要负这个责任？那但是不管谁负这个责任，我们是当事人，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状况？我谈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我在当时的时候，我试着用一个方式来分辨，那个分辨就是这个预言到底是带领人走向神的心意，还是带领人远离神的心意呢？那当时我看到这个预言提出来之后，相信的基督徒的回应逃难的居多，丢下自己的同胞，有办法的离开，没有办法的就在那里忐忑不安。我认为这一个回应跟这个呼吁完全不是神的心意。类似的一个状况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基督徒的神学家，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当他的国家，当他的同胞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他说神的心意是叫我留下来跟我的同胞们在一起，如果有受苦受难，如果有再大的苦难，我都应该留下来跟我的同胞在一起。我认为这是神的心意。当我发现这一个预言的结果导致的根本就是远离神的心意的时候，我选择拒绝接受这一个预言。有的时候我想，这或者是一个帮助我们来怎么样来面对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判断？当然有一些语言不详的真的你没有办法，可你怎么判断一个预言发出来的是引导我们走向神的心意，真正走向神的心意，还是引导我们事实上远离神的心意呢？或者是当时你要判断亚玛谢对或者是阿摩斯对，重要的一个点是亚玛谢的回应合乎神的律法，还是阿摩斯的回应合乎神的律法。其实很清楚的，当然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谁是合乎神的，神的心意跟神的律法。同样的，现在如果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分辨呢？怎么样的一个信息是带领我们合乎神不变的启示的，合乎神的心意的，那或者这是可以让我们有回应的。但无论如何，阿摩斯在那个时候是当事人，他要面对的，做先知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是神的啊，是从人而来的反对，是代价。所以我们从这看到这整个第七章，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来回应，如果我们不是把先知的这个角色窄化为直接领受神的启示，因为神的启示像我一开始的时候讲了，耶稣基督的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 完全了。如果我们不是把先知的角色窄化为说预言，其实这个基本上来讲不是旧约先知的主要的职责。如果我们说先知的意思是将神已经启示的旨意向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发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做这样的先知致命，就是让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口传的见证，因为我们生活的见证，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因为这样认识神的心意，而能够把他们挽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求神，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一样，给我们什么？给我们知识和见识，让我们有对神心意的认识的知识，还要有见识，能够在那个过程当中判断。一个有见识的人，当金融海啸临到的时候，不是只把焦点一直放在我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办呢、啊？他想到是说，神在这一个经济的状况当中，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一个表现。第二个，一个做先知的人要有悲悯的心肠跟行动。当阿摩斯看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他马上就怎么样？他马上就为神的百姓祷告。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更多不愉快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心意为他们祷告，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心意为怎么样能够用悲悯的心来怜悯他们。第三个，让我们有传递真理的勇气。你可能要在这个时代当中，有时候你要讲一些刺耳的话，讲一些刺耳的话可能是不受人欢迎的，但是让我们愿意为了神的旨意的缘故，有这样的勇气去说一些刺耳的话。整个先知的心意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求主让我们在这一个世俗化的潮流当中， 我们活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当这个世界当中很多的人随波逐流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向这个世界发出不同于一般人的生命见证跟生活的见证，使他们可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们能够转向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